但是这个习气可以说，哎，有的人说，哎，我这个人就是没有恒心，那就是懈怠嘛，懈怠的习气，没有恒心的习气。哦，有的人很有恒心，那就是他有精进的习气，善的习气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我以前画个表，就是画三个圈，最大的一个圈写个大，最中一个圈是中，里面一个圈是小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随烦恼它最大，那大随它中随之间它有一个完全大随本身的，那就是属于大随的有复无极性的。那跟中随合在一起，就是大随跟中随可以同时作用的，那就是大随包含了中随，中随不能包含大随。那中随包含小随，那大随又可以包含中随，又可以包含小随。所以大随烦恼那些比较调举心了，哎，可以跟嗔心相应了，可以无惭无愧相应了，我发脾气又怎么样，我嗔恨又怎么样，那会相应。所以你唯识学讲到这个习气烦恼很微细很复杂，所以我画那个别人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，大了，我这个图各位要看，我想了很久哦，可是很简单，就是大中小，可是这个大随中随小随的那个关系就清清楚楚在，是不是在这里了？你讲解一下去，哦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分大中小，其实说起来就是贪嗔痴了，说白了就贪嗔痴，但是贪嗔痴太笼统，太笼统，不明确。这个样子的话，就是分得非常的精细，哦，而且还用这个彼此的关系，那么是一个非常复杂一种情绪了。我们众生的三界六道众生的习气，这边啊讲得很。那么，所以在啊这个，这是我们在谈到烦恼这两个字，所以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要稍微提一提，说唯识学所谈到这个烦恼，它的一个用意跟我们一般心理学啊不一样的。各位翻到我们刚刚的课51页，大家看一下最后一行啊，烦恼扰着内心，令外转世横尘杂染，有情因此而生死轮回。我们一般讲喜怒哀乐爱无欲，唯识学不谈喜怒哀乐，唯识学有的苦乐忧喜舍有谈这个，但是特别谈到这个烦恼。假如说以喜来讲，喜是不是代表快乐呢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喜也许是代表一种骄傲，骄慢也是，也可能喜啊，啊，喜也可能代表痴，为什么傻笑啊？喜也可能代表贪，哎，我得到什么？喜也可能是害啊！有人看到别人现在乐或哈哈大笑，害，所以。喜不代表是快乐啊，喜的内涵可能是比如法喜充满也是喜啊，是善法，但是喜不代表就是快乐，所以我们用快乐两个字代表喜，这个没有讲到它的根源所在，是看到外表说喜怒哀乐爱无欲啊。所以唯识讲烦恼就是扰着我们的心，而且会怎么样，由此生死轮回，这叫做烦恼，就是扰乱我们这个心的，那叫烦恼。但是呢，我们一般烦恼是什么？一定要愁眉苦脸、皱个眉头，叫做烦恼啊。这是我们一般的所谓的烦恼。唯识学的不是说你笑笑的，说不定也是烦恼啊，对不对？我很得意啊，你看我全班第一名，你们都没有我行，慢一心啊。就像我们刚刚说。啊，喜怒哀乐这个不代表那个外表所呈现出来的 那种的分类方式，而唯识学所分的类，它是要讲看到所谓的心念隐微之处，所以所谓人心微微，你看不见的那个，它是用个 X 光把它透视过去，不是用我们一般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禅修日益，禅修会反省的人会想，哦，我这个念头是属于哪一个？这就是憨山大师八识归矩颂讲了，知道我们修禅之事，知道我们的心念啊起灭数，我们心头起灭动了哪些念头。好，所以因此我们讲到啊，一般人所对于佛教或者尤其唯识学的认知，不太清楚，就是他可能说，哦，烦恼是愁眉苦脸叫做烦恼，那我们看烦恼这么多啊，包含知见的，包含是啊贪嗔痴的，包含小随中随大随，其实我们的起心动念，那它所涵盖的跟我们一般所讲的啊不太一样的啊，跟儒家讲喜怒哀乐之谓发谓之中，发而皆终结谓之合，那又不一样了，啊！喜怒哀乐未发，如果我昏沉也是喜怒哀乐未发，我昏沉也是喜怒哀乐未发，对不对？啊！所以这个，而佛教的本质是，啊，是我们的明心见性的那个本质。好，那么，刚刚是等于说把烦恼这两个字，从它根本烦恼，根本烦恼分为十个，大家都知道，贪嗔痴，其实慢跟疑也都从贪嗔痴出来的，然后还有恶见啊，正见、边见、见取、见取见、邪见，十种把它分为小随、中随、大随，在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好，那个善心所刚刚还没讲完啊。我们现在再来把这个善心所，是因为借的讲大锤就跟善心所做了一个连结，那现在大家要翻到什么地方呢？翻到前面的57页，就是讲要的前面的57页。57页，一个是行舍啊，那刚刚我们发的这个就是禅云老法师的50页，行舍，他就是说，你看行，这个行这个字在此地用跟一般的行，你看行运的行是五运中的行运，舍是舍弃执着，此心所。鉴别不是受运中的舍受，故名行舍。那么下面就是实际，就是平等正直的五分别心啊，大家参看50页这边，行舍是精进三根，就是无贪无嗔无痴，令心平等正直，无功用诸为心。平等就是不昏不掉，就刚刚我们讲的，这叫做平等心。那么正直是什么？不偏不曲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直心是道场，直直其心。直心就是说没有前面像小随烦恼什么愤恨恼负七牵狂缠害要啊，没有那些，就叫正直。无功用住，就能所一如。这42章经里面有一段话，他就说：“夫为道者，游牧在水，啊，不触两岸，那决定入海。学道之人，不为情欲所惑，不为众邪说所恼，必定得道。”就是说，从上流放一个木头， 这个木头流下来的时候一下碰到了岸就被卡住了，要么碰到那个水草被卡住了，碰到水上有什么东西障碍物卡住了，这不晓得哪一年会流到海啊。那如果是所谓的直心的话，就是说游木在水中它流下来的时候它不会出到这些障碍啊，它一下就流到海里去了，就代表它修行的很快，没有障碍，就因为它直心是道场嘛。那我们所以会怎么样呢？就是刚刚说没有平等心，没有正直心，没有直心，就那个惨屈心啊，那些的那都是碰壁了啊，两岸的障碍，那你就没办法直接流到大海里啊，成就就很慢呐、啊，就拖泥带水啊。所以三大阿僧祇劫就这样来了。行舍就是说我都不会障碍。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明啊。今天我进电梯，我一按十楼，嘣，十楼出来了，就到了嘛。这就是行舍啊。我一楼舍，二楼舍，三楼舍，五六七八九十，都舍了。可是如果你走路爬楼梯爬一半，哎，碰了个熟人，又碰了跟他聊聊干什么？这样碰了这个又碰那个，走一走参观看一看，你什么时候爬到十楼啊？那好久好久。啊，用这个比喻来讲，行舍就是修行而舍，不执着。好，修这个四禅八定，执着初禅就不到二禅，执着二禅不躲三禅，执着三禅不到四禅。修行人他不是没有经过初禅二禅三禅啊、哦、还有经过类似经验，但是他不停一直上去了。所以这个楞严经里面讲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，不作圣解是三境界，就是在修行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很殊胜的境界显现出来，我都不去执着它，我就一直就等于说一楼二楼三楼一直到十楼。不过此地呢啊，我们在看到这边有个表啊，他说清安啊，清安对治昏沉，能障清安，昏沉能障清安，调举能障行舍。这是比较专对性的而言啊，行舍对治调举，有调举心怎么办？不理他，不管他。比如我在禅坐的时候，哇，我心好浮躁，怎么办？跟不理他嘛，你这妄念，我跟不理你，不理你心就定了。这个达摩祖师碰到慧可禅师，慧可禅师就说了，这禅宗对话了，他说我心不安呐、啊，请祖师帮我安心。达摩祖师说那你把心拿给我，我帮你安。哎，这个慧可就说了，密心表不可得，我找不到啊，啊，无以如安心经，我帮你安了。嗯，这好像我没拿到心怎么去安心呢？根本达摩祖师说我安了。当然慧可这就是一个公案了，慧可就是说所谓的心不安，当然一个就是调举嘛，还有一个不安是什么？他知道我们人这么多烦恼就是不安了、啊、我们在研究这么多小随中随大随，根本就是在三界六道中永远不安，就像那个海水它永远在波荡，永远不安，永远没有止境的啊、哦、好像有那个潮水一样啊，永远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哲学命题了，哲学的意识的啊问题意识。一般人心不安，他不行，我没有杀人没放火有什么心不安呢、啊、对不对？我对良心我没有杀人放火啊，那是一般人的。对，说哎呀学佛干什么，我没杀人放火我学什么佛啊，老年人在安慰吧，他不了解嘛。可是 这个慧可为什么叫做慧可？它叫原来叫神光啊。那慧可就是说智慧，它有智慧啊，它已经领悟到说我们的心，众生的心是永远不安的。简单的说，没有明心见性就是不安的。所以我们借着啊，这个啊，上网啊，看东西啦啊，听什么东西啊，跟朋友聊天啊，安这个心，暂时麻痹这个心而已啦。我们不觉察，我们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这种反照力，就哲学就是一种，禅宗就是一种移情嘛。他有这个反照力，他觉察到我心不安。达摩祖师就没有问他你有没有杀人放火，没有问这个话，他说那你心拿给我嘛。这个就叫他回光返照。他一返照，哎，你看我的心找不到，密心了不可的。那既然说找不到，那不安的心又在哪里呢？不安的心也找不到啊。所以达摩祖说：“唯如安心经，我已经把你安了。”哎，好像没有回答，回答了，他不回答的回答啊，我找不到。你看，他说找不到，他就说我已经把你安了。他就悟了，这就是上根立志的人了。上根立志人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尖锐、很犀利的一个对话，也很精彩的一段。所以禅宗很活泼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不是用我们的常识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它是用的很到我们心念的很深层面，很隐藏在我们众生心里那个潜意识。把它开发出来，啊，开发出来。那我们这边讲，就是说讲的，简化就是啊，它是个调举心。其实所有我们的心，广义讲，都是这种妄念妄想心。好，那么各位看到这边，清安行舍二法为各种修行止观成就定慧的下手功夫，以究竟方便。刚刚我大概提过了，一般叫做。不昏不掉。讲到这边呢，我们就要讲什么呢？什么叫清安？在我们刚刚那本书《白话圆明论讲义》啊，这本是忏公忏老编的，49页，就刚刚发的那一本。清安，什么叫清安？远离粗重，调畅身心，堪任为性，对治昏沉。转一为业，远离粗重是什么？下面有解释啊。这个粗是三个路，就是粗细的粗，一个字，骨血跟精血的不同。粗重指的就是烦恼啊，有漏的。远离粗重则身心调畅，便觉清利安施，这是定力对治定障，故散地中。无此心所，散地中就是五趣杂居地，没有清安。要到什么呢？要到至少要到未到地地。等一下我们要讲两个不定心所，那个跟这个也有关系，有关系啊。我记得我们前一次有一段时间呢发了有个讲义叫五住心九住心。九住心，如果没带，大家就先听听。那个是根据了宗格巴大师有个六门教授习定论，有个九住心那个讲义里面。这九住心啊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经典啊，因为我们受的是学术训练，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很多的经论要对照的看。那某些观念才会清楚，这个没讲清楚，这个讲，这个没讲，这个讲。他这边有，我大约把他的意思看一看啊。他说，就是我们开九住心是什么？是九个心在修行过程里面有九个次第，住就是在那个境界，有九个层次，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呢。刚开始修行过程要经过九个层次， 刚刚不是讲心不安吗？我们要安住我们这个心，要怎么去安住它？它有九个层次去安住它啊。那这跟修止观是有密切关系。这些就是说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三十颂，三十颂是根据成唯识论，成唯识论又是跟瑜伽师地论，当然我们要记也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，像这样的一些经论啊，当然这是也是一种方法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是看这个，就是说你看他讲到这个九住心的第一个叫做内住，内住里面这个内就是我们心内，就是由文慧力安坐修止。文慧力就是我们听闻这个修行的这些智慧啊，我们就我们现在去参究佛法，参究唯识学，也是文慧力啊，听闻智慧的这种力叫文慧力，安坐修止。那因为听闻之后，我说哎呀，我要去修止观。那么摄心系缘，真心，比如说我系什么缘，叫系缘止啊，我缘什么？我缘我的属习吧。一般修行啊，不管说是外道、佛教啊、原教，还是一般的大乘、小乘、原教，还是建教、实教，还是全教，都有修实习的。能活这一口气啊，所以中医讲了什么？怒则气上，气上啊，恐则气下，湿则气结，喜则气缓，跟我们这口气都有密切关系。所以这口气能够修好，修行就上道。对，他第一步是安坐修止，注意到他修止观哦，摄心续缘，但是定力少，散乱多。刚刚我们学过散乱，这个散乱就是杂想，就是杂念丛生。这是第一步，我们修习止观就是这样的。这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清安哦。我想我们这个很亲切，因为第一步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有的人说一刚开始修禅坐，哎呀，为什么我一坐的时候胡思乱想？他以为不坐没有胡思乱想，坐了才有胡思乱想。其实呢，是平常不知道有胡思乱想，坐的时候你才知道有胡思乱想，是 the first step， 是第一步，是进步了。第二步就是续住思维力，就继续在思维啊，起正念，然后慢慢让它进步，可以短暂的专注啊，但是呢会时隐时现啊，就时隐时现，短暂的专注。那比如说，那么可能刚开始可以呢，这个集中，比如说上次啊、有一个，我看到有一本书里面有关三摩地，有关这个三摩地的境界，他就说，什么叫做集中？集中就是能够集中十二秒，我在十二秒之内我不会妄想，这个叫做集中。什么叫做观想？观想是十二秒的二次方，就十二乘十二，就大约有二分二十四秒，就是我在二分二十四秒我不会乱想，可过了二十分二十四秒我乱想了，这个叫做观想。然后再进一步呢，说低层次三摩地啊，就是二分二十四秒乘上十一，就是二十八分四十八秒，就是差不多将近半小时我不会乱想，就是低层次的三摩地。 再下面是高层智商目的，就是28分40.48秒乘上11，大概5个小时45分36秒，将近6个小时，就一坐6个小时去做。那这个时候是比较高层次的三摩地，这是修瑜伽 Yoga。 其实佛教很多原本跟 Yoga 有密切关系。那我们刚刚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究习止的那个的运作的慢慢的进步，从几秒钟到几分钟到半小时到几个小时，这样的进步不是一天两天的，是慢慢来的啊。那好，那我们刚刚看到说能够短暂的那么啊，这个时候什么散乱多定力少啊，他说这是叫力脉运作坐意位。坐意这两个字我们前面学过了，力脉就是说你要很小心很用心的力脉，脉就是很着意的，不能随便很刷新的，很松散的不行，就是很热，不是松松散散的。这样这个时候做续住，在内住之后你继续在进步。再接下来是什么？安住。安住就是意念力，就时时意念你的定力要觉察，不断的去摄心，去啊，就是这个缘要跑掉了拉回来，跑掉拉回来，慢慢变成习惯。要跑掉，比如5秒钟跑掉，我再变成10秒20秒30秒40秒1分钟2分钟3分钟，就跟人长大一样，修止观跟人长大一样。然后到静住啊，就是在你看沉默调举时能够觉知对峙。沉默啊，这个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讲了一个沉默。沉默跟这个昏沉有点像，但不完全是一个啊，不完全是一个。我们姑且就说它就是类似昏沉。沉默就是也不明确。这个时候能够怎么样？慢慢摄心。静住就是静于把心摄住了，好像无风不起浪。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平常心都是很平静的，没有风的时候他这个水波不兴，就这个没有遇到境界他都是很定的，可是境界一来，风一来，我还是会起浪。这个时候叫做静于这个止，快快成功了。再下来叫做调伏啊，调伏之后昏沉调举慢慢没有了，昏沉调举慢慢没有了啊。就是说我们在禅坐的时候，禅坐的时候最容易的毛病是刚刚开始调举啊，腰酸背痛心不静，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昏沉了。这是我们几乎是修习止观必定会经过的两个过程了。昏沉还算是个进步了，进入昏沉境界了，然后再进步呢，昏沉慢慢也能够啊减少了。这个时候就慢慢有一种喜乐，这个喜乐就是说你会出藏一些法味，觉得哎，平常人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说人有脑袋怎么会不想，不想是人吗？一般人都是这样看。可是你到这个时候你才觉得哦，打佛七啊，或者是打这个禅七啊之类，突然他觉得哎，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打禅七的这个几天的经验里面，感觉到哎有些法喜。有的人信佛从这边进来的，也碰过不少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调伏了，因为像那个石牛图就说我的妄想心我慢慢可以调伏它，我这个能耐已经出藏潜藏法位有一点了，然后再继续的在啊，就叫第六个极静。极静的时候就是摄心入定，那么断灭厌修情绪，心更极静。这个人是这样，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，静即是动，动即是静。我天天在家里，我想跑出去跑跑，跑了久了又想回回家，都是我们一般的常个性嘛。我们的个性就是久了就想动一动，动了哎，这样，这是一直在调，一直在调。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。那可是修止观的人修了一段时间会怎么样？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个即兴觉得很无聊哎，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。你们要突破，要行舍，要把这个突破掉，突破你才能到更深个境界了，啊，更深个境界。所以就是把这个厌离的情绪，已经慢慢摄心入定，再进一步就是最极的极静，更进一步的极静产生了，就要靠了什么？靠行舍力量。刚刚说了，行舍的力量，啊，到就是说持续不懈，一直 ing 继续下去，你的自主情绪慢慢能够控制了，啊，在坐中这种贪呐、忧戚啦、昏沉啦、等等，慢慢能够控制情绪。孔子说：“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我想，类似这个境界。我们人都有情绪，可是你有情绪的时候，那喜怒哀乐发而皆终结。啊，这孔子是从心所欲啊。我们会从心所欲，但不会不逾矩啊。那这个我看这个论语啊里面所讲，所谓的君子就是说，我会有情绪，但是我能控制我的理智，能够 self control 能够控制我的情绪，这叫君子。可是不会说我发而皆终结，发而皆终结，我不管说我情绪是什么我都可以控制住，那就是类似圣人了，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了，能够 EQ 了，就是他的 EQ 一个圆熟，君子是一个成熟的人格，而圣人，儒家的圣人是一个圆熟的人格，圆熟人格。可是此地按照佛家来讲，到顶了没有？没有，后面还有第八，就专注一境啊。专注一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可以，刚刚我们说了，你可以保持很久，比如说我说我可以保持一个小时不动念，可是一过了一个小时还是会动念哦，我保持五个小时不动念，可是过了五个小时我还是会动念哦。所以这里面就有功夫中有浅坑，可能为什么熏老和尚一坐二十几天，那个芋头都长出那个什么出来了，那就是二十几天了，一坐就根本时间没有了，空档了。不是我们五个小时八个小时，有一个少云法师开示录里面就有一位出家人就跟虚老和尚去辩，就看谁坐了久，他一坐八小时，可是坐完八小时不行了，脚开始酸，虚老和尚坐那没动啊。他做八小时不简单了，我们也不做不了八小时，像他那样做八小时了，你功夫也不差了。可是君老和尚一做几十天嘛，你怎么比？那就是专注毕竟这种很深，这个时候叫做无间缺运转作一位，前面是很作意的有力脉，现在是无间缺，然后到了等持，就是不断的情境一种串习力，串习力就是说，就是总线熏习，就是这个止观不断修，不断修，不断修，修成一个非常熟了，啊，很熟，很自然的，无间缺，不会间断，运转作意。到等持的时候是什么？无功用运转作意。刚刚我们用了一个叫无功用住，讲行舍的时候。讲到无功用住，就他根本不假思索。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刚开始，我记得小学的时候，我们一要开始学波婆摩佛等等等，对不对？然后说啊，开始拼音这样子，跟英文一样的 A B C D E F G， 要一直背完了，然后开始拼，慢慢开始讲英文。啊，那我们讲英文都会想，可讲中文你不会想啊，你讲就讲出来了。 不会说这个字是哪个发音，不会想了，就是已经很自然。讲英文不会啊，我要想想这个英文要怎么讲，讲中文就很自然的，哗一个水一放就出来了，比喻了，比喻就是说修定修到它已经无功用处，不作意了。到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那么还怎么样说呢，就这个时候就慢慢接近什么呢，注意到欲界定，接近欲界定。讲到现在还没有到初禅哦，直到接近欲界定，这个时候大约我想啊，止观讲的心息相依，心跟呼吸是相依的，像我们会讲话会喘气，走路会喘气，那心息都不相依啊。我们随时情绪会起来，那心息都不相依。心息相依的时候，你心都很沉静，不会有起伏升降，心情不会，走路也不会，甚至你的呼吸根本听不到，就你的呼跟吸几乎感觉不出来了，不会我们说吸吐吸吐有这个没有了。这是佛教最低层次的欲界定。那么色魔他，我们刚刚讲的色魔他是超越了欲界定，那后面就是清安，到了身心清安。这个清安的时候能够摆脱什么呢，贪欲嗔恚各种不良情绪。如果说啊，我们还有这个，代表说我们还没有清安，还没有到欲界定，更不要说啊我这个我一坐多久我快成佛了，差得远啊，也不容易为境界所动啊。有一种这个头顶这个时候会有一种似重非啊，有一种重重的。我记得妙净长老他专门讲止观，他有一次啊、就讲，他这个讲话很直，就是说我有一次感觉头有点似重非重，是不是到了这个境界，他说后来发现是生病，不是这个境界。你说哎，有点要感冒，他也是似重非重，不要误会哦。那么这个时候会有一种很安定愉快啊，身心舒悦愉畅的一种感觉。那么清安的感觉就这个时候产生，是可以说前所未有的愉悦，以前所没有的愉悦。但是刚开始很有点像那个佛教讲的欢喜地一样的，刚刚见性，过久而久之也就不会。像我们身体也这样，我们说我昨天感冒，我今天好了，我觉得心里好轻松啊，好像清安一样。可是久而久之，你也不会觉得很舒服了。为什么？本来就没事。刚开始说，哎呀，哇，我昨天头痛腰酸，今天没有了。刚开始觉得很舒服，久而久之你也觉得没有了。那么这个我在怀疑，这个类似丹道啊，这个小周天道，可能到了大周天，到了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大概类似这个境界了啊。因为欲界就去除了饮食男女睡眠之欲没有了嘛，精气神足了，精足不思淫，气足不思食，神足不思眠，大概精气神足三花聚顶了。我做一个比量，大概是这样。可是这个到此叫做色魔他止哦，修止哦，只是修止而已哦，是显教密教或者是外道还有凡夫外道共修的法门，这是共修哦，共修的法门啊。要到四禅八定还要修啊，再上去超越生死还要修什么？还要修毗婆舍那，修观，修无我观，修空性观，修实相观。那我今天讲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讲的也就是说，我们学佛不要迷迷糊糊的笼统真如蛮含佛性，到了 这个境界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少见，很难得了。那是欲界定，欲界定啊，还没有到初禅这样子的。所以到我们刚刚讲到现在，大约各位可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清安。然后现在呢，各位回到49页，刚刚那本书有相似清安，得定之前相似入定的清安，叫相似清安。刚刚讲的欲界定，还有下面有漏清安、无漏清安。有漏清安是在四禅八定，远离烦恼，但是与有漏的定相应的清安。无漏清安是出世的，是九次地定以上的，在无漏清安。好，这个地方我当然稍微说明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在三界六道中啊，会得到四禅八定。我相信我们过去也许都修过四禅八定，但是并没有断哦，烦恼只是扶住而已哦，所以我们还会再回来啊，扶住还会再回来。好，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说先把清安两个字，各位稍微了解一下，所谓去除粗重烦恼在这里。然后57页，大家再看到下面11个善行所的最后一个叫不害。然后在刚刚那本书是50页，不害，不害是跟小随烦恼害相反的。你看，于诸有情，不为损恼，无嗔为性，能对治害，悲悯为业。下面有不害是拔苦，是悲；无嗔是与乐，是慈；害是损友情，嗔是杀友情。这个不害跟无嗔两个，一个是比较消极的，无嗔是比较积极的。下面不害依法为修戒定慧及行菩萨道的根本的行心行。比如说吃素有很多原因了，那大乘佛教吃素原因也就是养慈悲心，就是不害这一种。好，以上我们先把今天是把这个烦恼心跟善心所讲完了，下面呢就是下一次要讲的是不定，还有四个心，不定还有四个心。我们大约还有一次啊，那到2月份就是快过年了，2月10号过年，那我们就2月份就停课，停到3月份再继续。今天发了一本书，这个书有的是人有的啊，有这本书是有的。那以后呢，就希望大家带来，因为到了后面又有很多就是跟这本书有关系的，都有关系的啊。这样啊，大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下个礼拜再讲不定心所，可以把不定讲完啊。那还可以在下面再进行，把第6式大概可以结束啊。第6式结束之后，后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啊，那么可能要到下个年度了啊。今天就到这边。